继续，对。
看到妹子修完图，满心欢喜的发给对方，期待着他惊讶的回复。然而，哇！然后自己一直在刷朋友圈，为什么他还不发朋友圈？难道是我拍的不够好吗？这构图，这色调，这简直完美啊！为什么呢？两天后，妹子终于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是色调、脸什么的全部都修改过了，也没有感谢你。既有相似经历的朋友扣波一啊。哈喽大家好，我是艾伦。刚才的情景在每一个小法师接触摄影的初期甚至中期阶段，我相信都很有可能会遇到，就是自己感觉那已经是一张非常棒的照片，无论是整体风格还是技术上感觉都无可挑剔，但是最后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反馈，这是为什么呢？不然现在到底拍的是什么？该从哪里开始学？新手该如何拍出让妹子满意的照片？从业者该如何平衡自己的风格与客户的需求？作为一个影像从业者以及摄影学徒，在接触摄影的九年来，我拍摄了上千名素人以及多年时尚与商业的项目。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以自己的本专业出发，从多方面去阐述了我对于艺术摄影的理解。同样的，我会在接下来的系列视频中，以我多年来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对人像摄影进行一个相对深入、本质性的分享与解读。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拍什么，它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不同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则和需求。重要的呢，也不是他人的看法，而是你自身的独立思考与积累。好了，话不多说，从这期开始，开启我们的人像摄影之旅。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买相机，为什么接触摄影？我们本期的视频是讲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基础的内容，那就是如何拍出让妹子满意的照片。我们回到开头的情景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当然是因为对方不满意你拍的照片，他不喜欢你的这个色调啊，不喜欢你这种构图，也有可能是在拍摄方式上出了问题。这些原因其实就和你的摄影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出在了审美或者说观察之上。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你兴致勃勃小心翼翼的约你非常喜欢的妹子或者汉子出来拍照，拿起相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满脑子都是你看过的那些大片的感觉就是你自己也想拍出那种能刷爆朋友圈看起来大家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没错，这些照片是很好看，但是我认为就会让你陷入一个误区，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摄影理论观看之道中，约翰伯格说过，观看先于言语，我们对于外界的一切认识都是从观看开始。而在人像摄影中，观察也是同样的重要。不说的那么玄乎在你接触对方的时候，你先最需要想的不是我这个构图有多牛逼，我该用 1.2 还是用 1.8 的光圈或者说画面的质感氛围这等等这些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先去观察它。观察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首先从表面上来说，我们观察的是他的脸在哪个角度的镜头中体现得最好看，他的身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运用着怎样的一种体态，而这需要你顺其自然的默默的去观察他笑起来好不好看，脸部立不立体，下颌线与侧脸是美的吗，皮肤状态是怎样，还有很多很多种小细节需要我们去观察，因为其中每一项都会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打个比方万一人家的牙齿不好看，你一直让人家微笑完了，或者说人家脸部不那么立体，你非要打一个伦勃朗结果弄巧唇拙，又或者说在对方皮肤质感不好的情况下，非要用一个体现质感的这种边缘光、侧光这种，反而凸显出了对方的缺点。用光这个事我们之后再说。我的意思是，在你首次拍摄接触的时候，那前十几分钟根本不需要端起相机就一上来让对方摆来摆去是不是通过他的镜头中的体现去观察，然后就自己瞎按快门拍了一堆废片。这也可以但是毕竟人家会上来好奇想看看回放对吧，一看卧槽这什么摄影师把我拍得这么丑，就先观察再拍摄，我们先观察之后这样才能做到快准狠对吧。有的朋友又会问了，有的照片呢明明很美角度也找得还不错，为什么他还是不喜欢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二个问题了，还是观察。这第二种观察则是通过聊天来实现的，也可能不用聊天因为除去对于拍摄对象的表面的观察之外，你还需要知道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喜欢听谁的歌，他的自身经历，他最爱的是哪种风格等等等等。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建立起与对方的联系，才能够通过自身的经验去真正了解到这个人，从而在拍摄中达成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呢，则是建立在观察所产生的共同审美之上。所以当你大概了解了对方的喜欢的类型之后，再根据对方的感觉对你的拍摄方式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正比如说出镜的这些小姐姐本身不是小清新这种类型我非要拍一些素材结果她不高兴收了图片以后即使好看她也不会发，因为这不够她。 我当然不是鄙视小清新或者是糖水片啊，而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个人的穿着与言行也会透露出他的喜好。所以当我看见他平时穿的都是啊，比如说山本耀司或者说乌马王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能够猜到他的喜好或者说审美的那个点，因为他的个人风格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就拍出了他挺满意的照片。所以观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模式，可以聊天，可以是无声的观察，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当你学会了观察之后，开头所说的情况它就自然不会发生了。但是问题远远并没有这么简单，对吧？因为你我都是并非模特嘛，我们拍摄的也都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怎么才能拍得好看，或者说什么才是所谓的好看呢？涉及到审美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的去阐述清楚啊。我们来日方长，日后再说啊。就我自己来说呢，我希望创造的是一种隽永的、不被时间所改变的影像，一张能够代表他某个时期、反映出那个阶段中他所处的状态的照片，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是用一些所谓的小技巧套一个又一个的模板和滤镜。当然，我并不是说技巧不重要啊，而是怎么说呢？一种能够让你马上学会并且轻易模仿、复制的东西，它肯定是没有价值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从小到大，有什么是真正的知识，是你不需要长期学习积累、沉淀才能掌握的吗？扯远了啊，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所谓的主流审美所同化。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ins 大片风啊，或者是什么日系写真风啊，然后就去拍这种看似牛逼，实则是脱离了自身的语境，你拍完根本记不住、留不下来的照片。因为流行是会过时的，它会变得不再流行。而在我们拍摄身边普通人，也就是非全自动模特的时候，在确立拍摄风格和引导姿势之前，先去观察吧。每个人都是美的，他都有美的一面，某个角度、某种神情、某个细微的动作或者的体态，只有基于他自己日常习惯之上，才不会让对方感到不适啊，也就是尬。再通过与对方交流所建立起的共识中去进行适当的引导，这样在去拍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创造并且展现出只属于他的那一面。胖也是美，瘦也是美，有点小雀斑、小皱纹也是美，去观察这种美啊，去提炼它，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网友认可的那种照片，而忽略了人本身的独特性。技术与审美本身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并不冲突。当你学会了观察之后，如何精准地找到对方合适的风格，并且在视觉上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你的技术。从器材的选用到模特的引导，再到选景构图和后期，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单独拿出来做一些视频啊。如果你们想听啊，请给我点赞投币支持一波。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我们今天这一期讲的主要的是什么呢？观察，对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是一种自信，因为只有当你自己对自己有了足够的自信之后，他人才会认可你嘛，不是吗？当有了这种自信之后，你就会去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美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怕去犯错，不要为了去讨好他人而拍照，告诉他们脸不就那么尖，眼睛不放得那么大，脸上有一些岁月或者青春的痕迹，都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美。建立起审美这件事，我会和上面提到的技术型内容在接下来的视频中一起讲给大家听，希望还是能以这种结合了我过去经历的一些思考啊，带给各位小法师们更多的帮助。如果你能从我视频里面学到一点点东西的话，请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因为真的，我做视频的全部动力就是来自于你们的认可。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我会根据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去调整接下来的视频内容。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